诗篇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好，我们一起来读。全地都当向神
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那这是一篇得救之后的乐歌，有人以为是西西家王或是先知以赛亚写的，他是在叙述神怎么样拯救选民脱离了这个亚述王的手。西西家王十四年，那个时候亚述王希拿基来攻击犹大，而且口出狂言。那西西家进圣殿祷告，而且差人去请先知以赛亚为国家祷告。后来呢，神就差派使者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亚述王只好拔营回去。那这篇诗里使用的代名词，你会发现刚刚读的第一节到十二节是我们，是用我们，可是十三节到二十节就变成单数的我，单数的我。那这篇诗是圣殿里头崇拜的时候可以用的，所以我们的这一部分很可能就是诗班在那里合唱，立位人诗班在那里合唱。第二部分也许由领袖独唱，如果是会众一起合唱，就是会众的领袖在那里独唱。那第一节到第二节，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我想凡是被圣灵充满的圣徒都在灵里头看见了神的荣耀。那全地的人他们都领受神的恩惠，对不对？享受免费的阳光、空气，这些全地人领受神的恩惠，而且他们也会看见神荣耀的作为，都要用欢乐的嘴唇来向神欢呼，向神呼喊，歌颂神的名还有神的荣耀。其实神的荣耀呢很难用言传，但是我们要用赞美的言语把它发表出来。在和合本圣经说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可是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Make his praise glorious， 要赞美的很荣耀，要赞美的很荣耀，是我们每一次都应该赞美的很荣耀。第三节到第四节，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这里提到赞美歌颂，提到歌颂也提到敬拜。那赞美跟敬拜不太一样， 赞美常常是在歌颂神奇妙可畏的作为，比方在这里是在赞美神他制服了仇敌。那敬拜常常是无声的，像整颗心就是专注于神自己。第五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当神发怒的时候，他施行审判实在是可畏。上一次我们看诗篇46篇八到九节提到，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诗篇46篇八到九节，还有诗篇2篇第五节，诗篇2篇第五节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是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可是我们因着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认罪悔改跟神和好，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就不会害怕神的审判。所以诗人在诗篇2篇12节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跟神和好之后，我们就要以嘴亲子，跟主耶稣一个亲密的关系，因着爱而顺服，我们就不会害怕审判。第六节，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诗人呢，他述说神过去怎么样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出埃及是预表一个信徒怎么样脱离了世界魔鬼的权势，所以神今天救一个人脱离魔鬼的权势，比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用了更大的能力。那诗人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是神分开红海施行拯救，以色列人当然很高兴，而且还快乐的击鼓跳舞赞美神。可是我们如果是因着神自己而欢喜，还是不太一样。你因为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而欢喜，这是应该的，可是我们更要因着神自己而欢喜。所以他说我们在那里是因着他欢喜。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以神自己为乐，那么环境顺利他就欢喜，环境不顺利，神没有显明奇妙的作为，他就欢喜不起来了。不是这样，基督徒的眼目一定要专注于神自己，专注于神自己，一直学习以神为乐。神救了我，神爱我，神就住在我的里面。我们要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这样我们就不会被环境的顺逆操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遵守常常喜乐这条命令。第七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那亚述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骄傲悖逆。亚述王曾经这样夸口，他说哈马跟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他讲这句话神都听见了，耶和华独一真神听见了，他知道亚述王把他跟那些无能的神明偶像等同视之。他不知道说耶和华的眼目如火焰，鉴察列邦，用他大有全能的手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手一挥，神的使者就去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使这个悖逆的亚述人不能自高。第八到第九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所以这正是蒙了拯救的人口中所发出的赞美声音，对不对？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很期待也让别人听见啊，赞美神，知道说神使我们的性命存活，而且坚稳不摇动啊，为着这样唱出颂歌来，要给别人听。所以这个诗人巴不得万民都跟他一同来发声称赞神啊。那赞美有时安静有时啊，让人听见赞美神的声音，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安静侍立在神面前，也是为了荣耀神。第十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是神会试验人的心，神会试验人的心，他要知道人的心是不是跟他的口相符合。因为许多人是口是心非，但是那些真正爱主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可以这样跟神说：神啊，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神与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也是要试炼他们。摩西这样跟以色列人讲，在生命记八章二节，生命记八章二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好，这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熬炼以色列人，要看他们到底要不要顺服。那如果他们愿意顺服，神试验他百姓的目的是要叫他们终究享福。生命记八章十六节，八章十六节是要叫他们终究享福。箴言十七章三节，箴言十七章三节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只有耶和华知道怎么样试炼人心，要显明人心真实的光景，好叫人可以调整自己。神就是借着外邦国家熬炼以色列人，然后呢，那些以色列领袖就东奔西跑求救兵，显明他们内心并没有真的要依靠神。当这个亚述军队来攻打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的反应就是上圣殿求告神，亚述王写信在那里辱骂永生神。哇，这个从仇敌来的熬炼，西西家的反应反而显明他对神有个信靠的心，对不对？亚述王那封辱骂神的信，西西家看完了就上耶和华殿，把书信摊开在耶和华神面前祷告。他说：坐在两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看他祷告的重点，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神立刻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派天使去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彰显他可畏的大能。11、12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神百姓所遭遇的都是神所许可的， 都是对他们有益处的。虽然在熬炼中呢，好像进入网罗，好像经过水火，充满了重担。可是神的百姓如果艰辛依赖神，艰辛依赖神，把自己全然交在神手中，继续的竭力追求认识神，神就会把他带进丰富之地。就是神会让这些经过试炼的人得着神的荣耀更加丰富，生命更加成熟丰盛。3-15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你有没有发现从13节开始变成我啊？前面诗人是代表众人说话，向人述说神向世人众人万民所做的事，而13节开始诗人单单用我说出神向他个人所施的恩惠，一共用了12个我字。一个感恩的人绝不可以空手来到主面前，所以诗人带着牛羊为燔祭献上，这也是他在极难的时候向神所许的愿。16节，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是述说神的作为是人口中最美的言语。那诗人呼召那些凡敬畏神的人都来听他说见证，让神得荣耀，让人也可以得益处。17节，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诗人曾经求告神，他也称他为高。我想一方面他歌颂神至高超越一切，歌颂神是至高的，他超越一切，称他为高。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称他为高翻译作 high praise， high praise， 高的赞美，高的赞美。当然一方面指着你要用高昂的灵赞美，另一方面我想赞美的时候你用高的声音赞美比用低的声音更能够挑旺人的灵。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同声赞美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只在喉咙咕噜咕噜几声。当然我能够体谅有些人最近感冒你没办法，这个我了解，但如果不是的话，你一定不要习惯只是在喉咙咕噜咕噜几声赞美一下意思意思，这样好像不符合这里所讲的称他为高。你要放开声音，用高的声音来赞美神，只要你自己的灵会被提升，也会提升别人的灵。好，18-19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我想心中有罪是祷告最大的障碍。如果人他体贴肉体，神当然不要听他的祷告，对不对？一个人不顺从神的命令，神也不听他的呼求。所以一个人心中注重罪孽，他当然不会去遵行神的话。可是这个诗人呢，他敬畏神，他信靠神，他顺服神，所以神实在侧耳听他的祷告，也成就了他的心愿。20节，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所以诗人为着神垂听他的祷告来称颂神，他也经历到神的爱。他知道呢，神的慈爱在患难的时候更显为真实。慈爱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他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只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在病痛当中，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会大过神同在的感觉，掩盖神同在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好像 他遇见患难神好像没有很靠近他，但其实不是，神慈爱的神特别靠近那些落在患难的人，他也不会推却一个患难的人向他所做的那些祷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诗篇81篇。好，这个诗篇73篇到83篇都是亚萨的诗。好，诗篇73篇到83篇呢都是亚萨的诗。那亚萨是一个音乐家，他会敲拔，在历代志上16章5节。历代志上16章5节，你会看见他的名字。历代志上16章5节这里提到为首的是亚萨，接下来他写唯有亚萨敲拔大发响声，他是个音乐家，他会敲拔，似乎他又是诗班长，因为这里提到他为首，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个诗班长。那他又会写诗，他会作诗，而且他是先见。你可以看历代志下29章30节，你看历代志下29章30节，哎，对，29章30节啊，他说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对不对？好，所以他是先见亚萨。好，我们来看诗篇81篇。诗篇81篇，好，请你们读好吗？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
这里开始就写亚萨的诗。那这首诗可能是为了纪念逾越节或祝棚节做的，而且写作的时候显然圣殿还在，也在举行节期。有人认为这篇诗呢是用在吹角节还有祝棚节，当然他们觉得说很可能以色列人在各大节期都可以用。那7月1日是吹角节，要开始这个大会了，15天之后就开始祝棚节7天，所以很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他们7月1号就到耶路撒冷去，一直留到祝棚节结束。所以这吹角节跟祝棚节等于是 有点像是会连在一起这样子。那亚萨的诗写出许多的史实，而且对国家的兴衰非常的关切，他是一个爱国的诗人，这也是一篇劝告国人的诗，劝众民都要按时的守节期，用心灵诚实来纪念主。第一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诗人在那里 呼召众民呢在神面前欢呼歌颂。那这篇诗既然是在这些节庆大会中使用的，每年他们有三大节期，那这些节期来临的时候，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欢呼歌颂赞美神。这里亚撒提到神是我们的力量，当人向神在那里发声欢乐大声欢呼的时候，就会乐上加乐，而且力上加力，会更多的经历到雅各的神是我们的力量。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以色列人他们不只是唱诗歌赞美神，他们也用乐器来赞美，还在初一十五过节的日子吹角。那为什么吹角？民数记十章十节很清楚的讲，摩西律法上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民数记十章十节。所以呢，以色列他们在这个节期他们欢呼快乐，他们吹角，他们打手鼓弹琴跟瑟，踊跃的赞美神。曾经有个牧羊人，当他在山边牧羊的时候，他用口就吹好听的调子，然后那些羊听到他吹这个口哨好听的调子，就安心的吃草，因为认得这是他的牧人的声音，知道牧羊人就在他旁边。如果他没有这样子吹出这个好听的调子，有些羊就会很惊慌，可能那个羊觉得牧羊人是不是不在那里。所以我相信大卫牧羊的时候，他弹琴作乐，那些羊也会很放心的吃草。同样的，圣灵也把那个圣灵中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赞美神。在第四节他这样讲，他说，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雅各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是以色列人快乐的根源。那神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其中很要紧的就是守节期，就是守节期。如果你去读民数记、生命记，这些都会看到这些守节期的事情。而神为什么要他们守节期？神叫他们守节期的时候，要唱诗歌，要吹角，要弹乐器，就是要让他们快乐。神喜欢他的百姓快乐，就像父母亲喜欢他的孩子快乐，我们的神也喜欢我们快乐。第五节，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这里提到约瑟，当然是指着整个以色列说的，整个以色列。而上一节他提到雅各、以色列，这个都是指着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那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救出来，就是他亲自攻击埃及地，对不对？他亲自去攻击埃及地，否则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脱离埃及的辖制。那么出埃及那一天，他们取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然后躲在房子里吃烤好的羊肉、无酵饼还有苦菜，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由来。然后天使就会越过那些有血的房子，不会击杀在里头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所以神在约瑟，就是在以色列中间，就是立逾越节为证，立逾越节为证。而逾越节这个就是守节期嘛，我们刚一直在讲这个守节期，就是他为以色列定的律例跟典章。所以神在约瑟中间立逾越节为证，证明神拯救了以色列人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接下来诗人说，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斯布真呢认为这是指埃及人他们拜自然界各种动物，那埃及人对他们的偶像神明讲的话呢，是世人所不明白的。 但是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里讲的当时神在埃及所说的话，就是底下诗篇八十一篇六到十六节的话，就接下来他讲的那段话，六到十六节的话，就是我所不明白的言语。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地的时候，他很不容易明白这段话的内容。好，第六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神使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人加给他们的重担，他们不需要再背那些砖块了，他们不需要在那里背负做苦工的时候所要背的那个筐子，对不对？那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靠着耶稣的宝血脱去重担，在今世的劳苦重担我们也可以交给主为我们承担，我们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跟安息。第七节，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以色列人一从埃及出来，他们就感觉神在他们周围。为什么？因为一天到晚都是看到那个云柱跟火柱，会幕上面那个云彩一直在引导他们往前行。还有这里提到，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这个雷的隐秘处是指的天空的密云。你有时候你往上看，你真不知道那个云层有多厚，所以那个有一个隐秘处，那会发出闪电来，对不对？所以神好像住在那个天空密云里面，住在那个雷的隐秘处，他听见神百姓在急难中的呼求，他就彰显他的全能搭救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利非定安营的时候没有水喝，就跟摩西争闹，大发怨言，你为什么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神借着没有水喝这件事，显明以色列人内心对于神领他们出埃及这件事不但没有感恩的心，反而责怪摩西不该把他们带出埃及让他们渴死，所以他们对神没有一点信靠的心。神叫摩西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去击打河里的磐石，结果有水流出来解百姓的渴，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米利巴，意思就是争闹，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而且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次的试验里头失败了，考试不及格。第八节，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神何等盼望人真的对神的爱、神的全能有信心，因着认识神的爱，也爱神，愿意听从神，因为爱的表现就是顺从。而以色列人他们在米利巴水那里考试不及格，所以诗人呢，他也借着这件事情要劝勉人，我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好像诗人代表神说话，神真的很盼望以色列人要听他的话，免得遭遇各式各样的痛苦。第九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神你也不可下拜。那拜偶像是以色列人很大的罪。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享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富饶，他们就心焦气傲，随从外邦人去敬拜外邦的神。所以呢，神在这里借着诗人的口劝他们不可以拜别的神，可是他们没有听话，最终亡国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才真的悔改，不再拜偶像。对我们而言，任何使我们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人事物都是偶像。对我们而言，任何使我们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人事物都是偶像。就是你有一个人或一件事，你把它摆在神之上， 你爱那个人超过爱神，或你看重那件事情超过看重神，这个就叫做偶像。神不要我们拜偶像，神要我们从心中真的除去所爱慕的偶像，或者把它降一些位置，不要让它摆第一位，叫我们是爱神第一，最爱的就是神自己，向主存着纯一清洁的心。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乃是要把神所预备的一切丰盛祝福充满他们。所以神就借亚撒的口鼓励他们要向神大大张口。同样的，神把我们从世界罪恶肉体中救出来，就是要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向神大大的张口，向主求，向主要，不止我们的口献给神，我们的身体要献给神，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完全献给神。因为圣灵是要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圣灵要管理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能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第十一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这个是接着第八节讲的话，第八节那里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可是第十一节是神的叹息，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那人不顺服神，就得到不顺服的恶果，自作自受。许多人他一受惩罚，他就认为是神苦待人，其实是他自作自受，他没有顺服神。所以神是爱，他真的巴不得把他的爱都浇灌在人身上。所以我们要向神大大的张口，求神的爱借着圣灵更多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因为爱是最伟大的能力，神把他的爱浇灌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在爱中靠着圣灵的爱，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爱的大能来绝对顺从神。第十二节，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这是最可怕的情形，神不管了，谁在你属在利，任凭你，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可以随自己的计谋行事。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刚硬不悔改，结果受了极大的惩治，被外邦人带到各地去受很残酷的待遇。在希特勒的时代，犹太人也是受尽折磨，对不对？所以这要作为我们的见解，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要一直很柔软谦卑地降服于神。我们不敢随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们就是要百分之百的顺服神。我们去读圣经，读到神的命令，神的话就去遵行。十三到十四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我的民肯听从我，顺服神就得胜。这是胜利的途径，顺服神，遵行神的道，见证神的道，就让神能够反手攻击仇敌，速速制服仇敌。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就胜过仇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羔羊的血，耶稣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完全得着赦免，得着洁净，我们被神称为义，使我们成圣，仇敌就没有办法控告我们。羔羊的血，常常夸耶稣宝血的得胜。而我们听从神的道，遵行神的道，见证神的道，就使神呢可以攻破仇敌所设立的那种心思坚固的营垒，可以制服仇敌，也可以使人心来归向神。美国有一家教会 是浸信会，叫神童在浸信会。好，神童在浸信会。2012年，他们只租用购物中心地带一个小场地。好，几年内呢，因为聚会人数一直增加，需要更大的空间。好，但是呢，在这个购物中心地带的另外一端，有一家 Amigos Bar， 是一个酒吧。这个老板呢，希望教会撤出所租的地点，还跟教会表示说，镇上有很多人可能会为这个采取行动，要逼教会离开哦。那众圣徒就在祷告会当中为这件事祷告，求神介入，他们的生活中继续遵行神的道，在生活中听从神，他们相信神可以制服仇敌，反手攻击敌人，所以一切的聚会都照常进行。他们完全不知道说，该区的副警长、联邦调查局跟缉毒局干员长期以来都在调查这间酒吧跟其他城镇走私毒品的事情。有一天，那个执法人员就带着搜索令来这个酒吧，搜出所有的武器、骨科检还有现金，所以这间酒吧就被查封了，老板跟其他人也被逮捕了。所以这个酒吧已经不再是教会外展的威胁，因为他们还需要更大的空间。所以众圣徒又开始为这项需要呼求主。当他们为这事祷告，有一天他们就听见敲门声，敲门的是那个购物中心的老板，他想要把这个酒吧出租给教会。教会说，可是我们付不起那么高的租金。这个老板说，这样好了，我们隔天再谈好不好，你们隔天派代表来我办公室跟我谈。最后老板就用半价租给教会，还跟教会说，只要一签约，你们就可以立刻开始使用这个场地。所以神真的反手制服仇敌，大大得胜。所以这个神童在浸信会的会友，不管走到那个区域的什么地方，即使是非基督徒，也会跟他们道贺，说是神帮助他们赢得跟酒吧之间的征战。而教会的会友都知道是神自己制服了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15节说，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神借亚撒的口提到，原本抵挡神、恨神的人必来向神投降，而那些顺从神的人必永久长存。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16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上好的麦子是必需品，而磐石出的蜂蜜是奢侈品，是神奇妙的供应。所以神很疼爱那些听从他、遵行他的话的人，他会把最好的必需品赏给他们，又额外供应他们奢侈品，让他们饱足快乐。而真正能让灵里饱足快乐的，当然是圣灵充满，是活水的江河。主耶稣自己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哇，你饱足到个地步，从肚子饱到你的嘴巴，因为活水江河从你嘴巴流出来，你会说方言赞美神。所以我们要向主大大的张口，跟主说，主，我渴了，我真的需要你的活水江河，我要大口大口的喝，求你多而又多的赐给我，要用信心求。而且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呢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跟主说，主，你的圣灵要充满我的整个身体，占有我的灵与魂与身子，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可以使我活出基督。所以我们抓住81篇10节的应许，你要大大张口，大大的渴慕神，神说我就给你充满。在以赛亚书44章3节这样讲，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专心的来追求圣灵充满， 神要把活水浇灌我们，大大的浇灌我们，所以你一定要大大张口。我们来唱。